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所见所闻，见是建筑的见。这是一档呈现建筑师在思考什么、建造什么的播客节目，尝试以专业的视角来讨论周围的建成环境。我们的网站是 architalk.xyz architalk， 邮箱是 hi@architalk.xyz。不知不觉我已经半年没有更新了，然后上一次更新还是我2023年上半年去香港的时候然后这一次因为我元旦的时候刚去了趟新加坡，有非常多的新奇的观察和一些就是乡下人进城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拉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樊叔要聊一聊在新加坡的这些感受樊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樊叔，我在2019年疫情前去到了新加坡工作，然后在新加坡经历了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然后在2021年彻底搬了回来，然后回到了上海。所以就是在这段就是特别奇妙的时间里面也体会了一下就是很不同面的新加坡然后今年正好也是疫情算是彻底的就是放开了，然后也回去了一趟新加坡，所以就疫情前疫情中和疫情后吧都感受了一下，就是还我觉得还挺喜欢新加坡的in general， 所以我的这个态度
对，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工作过几年很喜欢新加坡的人和一个刚去过新加坡5-6天很喜欢新加坡的人的一个聊天。
可能我们都不够深刻，所以都 so far 还都非常喜欢新加坡
对，待得不够久，对，所以就会聊一聊新加坡我们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很个人化的一些观察和体会吧。所以你疫情前去的，但是过了几个月就疫情了，
过了半年吧，还是有半年时间的，因为新加坡的疫情来得很晚，新加坡是3月份才开始 lockdown所以一开始就是从1月份到3月份之间大家就是 business as usual， 就是非常的就是觉得是一个当时感觉就是很有优越感的，你知道吗？
因为国内都已经很紧张了，然后新加坡还没事。
对，然后新加坡就非常有优越感，然后就觉得新加坡管得真好一直到3月份然后对，刚才就跟你聊到就是3月份就开始变得有一点就是很体现这个民族的个性首先我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的纪律化的就是他们也不会像我们那种就是小区大家会看着不让你出门或者严格要求你不出门，但是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克制，就自觉的不出门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民众他自发的很克制然后还有就是他管理真的是还蛮高压的，就有那种戴红袖章的人，就是 even 在公园里面就是真的是戴着红袖章就如果你在国内看到一个戴红袖章的人你应该感受很不好但是新加坡是就是那种名正言顺的戴着 红袖章在路上走的那种，他会就是制止每一个在公园里摘下口罩的人。我就有一次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看见我的，我是面朝大海在喝一杯饮料所以我的口罩可能不小心耷拉了下来他就可以从背后看到他就背后拍拍我说需要让我把口罩戴上然后最后看见我若无其事的转了过来拿了一杯饮料他说那算了你喝完要戴上OK 对，
所以就有人在监督严格，哪怕在开放的公共空间也
有大量的人在监督，
哇天哪
versus 少量的人在违反规则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比较就是对新加坡这个国家就是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尊重的一个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新加坡爆发就是他就是这个点就导致他这个疫情爆发，就是他自己造的孽你知道，就是他对劳工非常不尊重
对，
最后是劳工宿舍里面爆发了控制不住了的他们就是劳工就是爆发了之后也不管他们就把整个劳工宿舍锁起来然后我当时在算是 Marina Bay 一点外面一点就是新填出来的那片新的 CBD 嘛然后他就再往南还会再填海但是那个海就是因为他在那里量地就是还没有具备建的条件他就在那个地方建方舱医院给民工住根本就没有什么设施就是方舱然后就是普通的医院，就是因为我也因为疑似 COVID 进过医院嘛，就是那个陈笃生然后
我通过过那个医院
对对对对anyway 就是普通民众或者是像我这种拿EP的就是
EP 是工作签证
对对新加坡这个话题又要聊开了新加坡就是名正言顺的把歧视放在了桌面上谈
就369等的这个身份
就你过去工作就是 东西都是发的不一样的，就是从薪资高到低发 EP WP 还有什么、Employment Pass 是工资每年要超过多少钱的，然后 Employment Pass 也比较容易转那个永居、
嗯、
然后是 Work Pass 是就是普通的，就比方说像什么 accountant 啊那种工作、
嗯、
就是也是小白领吧、
嗯、
然后还有一种是那种劳务，就是那种劳工签 那个叫 work pass、
嗯、
就不叫 permit、
嗯、
对，然后而且是单次进入的，还不能那个往返、
嗯、
然后他还有各种限制，你去很多地方他都会要求你出示你的证件，
嗯
嗯，然后那个证件都做的颜色都不一样的，
就你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类别的人，
对
吧，你都不用看那个字怎么写，
对，
你拿出来你就知道，
对，
嗯，
对，就是反正新加坡就是他意思我也理解了、
嗯、
就是保护选民保护本国居民、
嗯、
因为 given 他的资源不够多嘛、
嗯、
所以呢我也就是能够理解啦，但是当然就是说受限于他这种天然的条件、
嗯、
然后当然他的经济发展然后他的、服务业的发展也依赖于大量廉价的东南亚劳工、
嗯、
但就由于他们其实的确比较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 cheap labor 的概念、
嗯、
在 COVID 阶段就会把这个事情显示得非常的明显、
嗯、
当然了这个世界这个已经我们已经翻篇了，就不能再过度去聊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 COVID 期间就把这个国家的就是一些很根本的东西给挖得一干二净、
嗯嗯、
还有就是三月份的时候李显龙出来要大家不要恐慌啊、
嗯
大家不需要戴口罩 whatsoever、
嗯、真的
对、
嗯、
对对对，然后当时我们就是两派，新加坡本地人是、
嗯、
哇这个人又出来胡说八道
嗯，
然后一派就是像我这种新移民就是嗯这个政党牛逼 说起话来振振有词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当时首先他自己在新加坡新加坡在台湾有工厂，但是被台湾给征用了、
嗯 okay.
就是临时不允许他出口、
哦、
台湾也就是不给任何的理由和借口就直接充公、
嗯、
然后他自己就没有口罩了、
哦、他才不得不这么说嘛，
对，后来他们还有就是手工缝制、
嗯、
就召集大家手工缝制你知道吗，然后就给大家发
嗯，
去那个 CC 就是那个 community center
嗯,
嗯去领那个布口罩、
嗯、
也挺坚强勇敢的，你不得不说新加坡人民在这种条件下、
嗯、
就是首先他要一方面维稳嘛、
嗯、
就是舆论上需要去非常非常的克制、
嗯、
然后是就是行动上也要非常非常的克制，用一些他自己现在还能就是能够做到的事情去逐步应对这个疫情、
嗯、
当然他最后应对的就是我们就不评价了，因为各有各的道理哈、
嗯、
但是就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疫情期间是赢了的对吧、
嗯、
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其实都还是能交代的一个历史过程
嗯, 嗯，
对，但是我在新加坡就是经历真的就是 ups and downs with all those quarantines
天哪
对对对对，就是我在22年对21年
嗯,
嗯也回了新加坡，然后那段时间又 circuit breaker 新加坡又发明了很多词汇、
嗯、
我跟你讲特别厉害，叫 circuit breaker 就是电路器的那个 break、说就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哦、
叫 circuit breaker 阶段、
这个、大家都会造词嘛对吧，我们也能造嘛，他们也造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词、
嗯、
你知道吗、
对对对，
然后、
嗯
我都有点快忘了，但是在、
嗯、
我在新加坡就老被隔离、
嗯、
老进入 so called whatever break 阶段、
嗯、
对，
都是一些紧急状态，政府发明一些词出来，
对，但是他们真的很他们也挺 suffer 的、
嗯、
因为他们首先不能断了国际的往来、
嗯、对，
因为他断了啥就都没了嘛，
对，
所以他就是受全世界各个地区的疫情爆发的影响他就会被爆发、
嗯嗯，
当然这个 circuit breaker 也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新加坡的这种 shadow 里面的一件事情，最早是越南陪酒女
你知道的
有点多
对
对，这个是不是就之后就白录了就播
不
了，
不 会能播，这能播这讲别人的一些、
哦
啊、问题是吧，当然可以，
对，他每一次都有 sort of 一种 shadow 被爆出来了、
嗯、
就是说、
嗯、
就是其实这个 教育我们就是说当然了这个国家很难了，就是要 wholesome or consistent or whatever、
嗯、
但是就是新加坡这种国家是没有办法的，
嗯， 其实说到劳工，我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新加坡，我觉得一开始情况下是感受不到这个东西的，我就觉得很新很好，然后就很先进啊，就到底还是个发达国家，就老是这种感觉。然后呢，直到我在跨年夜前就是12月31号的时候，然后我打算走去有那个鱼尾狮的那座桥旁边，然后想去看那个烟花。我是路过那个新加坡国立美术馆，然后往东走，就是那个一个很大的大草坪，好像有一个纪念碑。
对。
然后那边就是叫什么 Esplanade Park。然后它有很多桥下的空间，然后穿过那个桥下空间就可以到一座很漂亮的步行桥，然后那个步行桥就是以我的目的地。然后结果我在去的那个路上，你看就是这个公园。
Actually 我从来没有去过，没有人从没有人在新加坡在路上散步的，热死了
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走过
我跟你讲，我在新加坡走过的路啊说不定比你都多
肯定的，我不会在路上散步，没有人在路上散步。
我每天走，
你有看到有人在路上散步吗？
我每天走2到3万步，就是踏平新加坡。
那你回来是不是瘦了10斤
就反正很夸张。然后我们就是一看就都能走嘛，然后就走，然后结果这个公园尤其走到这个桥底下的时候，就整个气氛完全就不一样。就是 那边就是很多，因为正好也是个周日，又是一个新年前夜，然后本来周日就是老公放假，我猜，对吧？
是，
对，
就是那个
菲佣
放
假，
对。
然后呢，我之前已经在另外一个天桥上看到菲佣在野餐啊聚会了，但是那个规模也不是很大。然后结果我到了这个公园以及桥下的空间的时候，乌泱乌泱全是人，他不只是菲佣，我觉得所有打工人就是男男女女都有的嘛。然后就是野餐，然后就是喝酒，然后拿着音箱放歌，然后唱歌跳舞，干嘛都有。
东海岸更多，东海岸更多一点，这边已经可能是少一点了，已经 already。
对，我就觉得突然好像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当时挺震撼，就是我当时才意识到 OK， 我之前所看到的一些所谓的漂亮整洁的公共空间，它只是一部分人的公共空间。
但是你有对比过香港的星期天吗？
我没有碰到星期天。我去年去了2次香港，但是我没有。你觉得
香港社区里面的星期天就是劳工就是更可怜，他的公共空间极端拥挤。我到了新加坡之后已经对他们表示还挺那个，
对，
挺羡慕的。因为我以前不是因为那个就是会一直去香港嘛，然后
对
香港就是周末的时候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就是公共空间它本来就非常的少，
对，
只要有一个绿地就真的是挤满了人。然后中环就更夸张了，中环就是在那种人行路上，而且是那种商场和商场中间没有人管的，就是那种有人管的就是挺漂亮的地方，就是就不能待，就那种很破旧的那种。就这劳工的故事我觉得就很难讲了，因为香港的环境更差一点。
是因为我也是
新加坡的劳工，我看到我已经觉得算是 OK 了。
对，因为我去年去的香港嘛，然后我再去元旦去新加坡，我就觉得我回来人家也问我什么感觉，我就觉得虽然楼很高，但是密度其实没有那么给人压迫感，然后绿地公共空间也很多，所以我觉得就已经好很多了。就是每个人找到，只不过是每个人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空间这样子。所以对你们来说，那个 CC 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对于就是在新加坡生活的人来说，因为我去了解 CC 是因为这个形态，国内不是也老讲要做社区中心嘛？那我就会专门要去考察一下，所以这次特地跑到了那个 Compound Admontory 那边，
就是某一个比较有代表性
的
CC，
对的，
对，
所以我还去专门看了一个 CC。对，所以我不知道，那对我来说
是
个考察，
你一定会去的地方。
对
，CC 就是你生活在那里，你无法避免的地方。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我是去干嘛的，应该是拿我的 Social Security 还是 whatever 的一个东西，一个激活还是一个什么，反正每一个生活在新加坡的人都是会去的，然后它会是社区非常核心的一个点，然后它运营的非常好，然后建的也非常好 ，as you can see。但是你知道，就是说那个是政府，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然后是每一个布点就是需要去 cover 多少个居民，
所有的居民都会被 CC cover 到。
嗯，
然后这个 CC 就会承担着有一点像我们的居委会、
嗯、
社区医院、签证处、
嗯、
有一点签证处的概念在。嗯、就是所有你所就是日常面对民众的那种啊、政府功能
办事的，
对对对对对、
嗯、
都会在那里，然后它还会有比较好的开放空间，因为它也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的就是社区绿地一样的一个地方。 嗯，
嗯，
然后政府就是嗯，反正要建一个东西，我要雇一些就是政府的工作人员。Why not？ 我把所有的功能就是
放在一块
儿，尽可能的集中。
对对，这个其实是对的，因为我对照上海，其实你说国内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对吧？这些东西都要配，
嗯、
但是上海就因为它那个，
就每一个部门都做一个自己的东西。
哎，对的，你这边
每一个都做不好，
你这边200平方，那边500平方，然后你撒芝麻一样撒到一片地方里面去，你根本看不见的。
嗯，但这个很难，因为已经变成这样了、
嗯、对
的，这个已经我觉得开工没有回头路了。然后他们的社区中心、嗯、我只去过我家旁边的那个，我之前住那个 Mount Sophia， 就算是新加坡的一个富人区吧、
嗯、
他就做得特别好、
嗯、
然后也比较开阔，
嗯，
嗯，非常整洁，别的 CC 我不知道哈、
嗯、
就是整体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舒畅，因为整个新加坡给我的感觉还相当的舒畅，就相当的、
嗯、
low density 嘛，
对的，
所以就是
对的对的，
虽然它就是人
是
就国小，但是它做的很舒服、
嗯、
然后嗯，我会感觉里面的人也都非常的 friendly， 当然了因为我是拿 EP 的对，
好的好的好的、
而且是 Mount Sophia 的 CC 嘛、
嗯、
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我只能很片面的讲啊、哦
嗯嗯、
CC 是跟那个社区的整体形象是融合的、
嗯、
是社区居民愿意去的地方。
嗯嗯，因为我也去了一个 CC， 我去的是一个特别远的，就是坐公共交通可能都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就都感觉自己都快到马来西亚了那种感觉、
嗯、
就红线坐到底了快。
哦哦哦哦、
然后呢之所以知道那个 CC， 是因为以前做很多案例研究的时候都说那个是一个功能很符合，然后它除了通常的那个 CC 的功能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有养老机构，有儿童的一些照护的机构，然后就是有这种带护理的这个床位的一些空间，全部都整合在一块儿。然后我就特地去看，然后去看了之后呢，他的确是真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开阔的而且能遮风避雨的一个公共空间，就很多人可以坐在那底下就是聊天、
啊、
因为新加坡就是下雨也蛮多的嘛，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些下雨不受影响的一个公共空间的。然后呢再者呢我去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都啊，我去的那个有一个 Hawker Center， 就有一个吃饭的，有一层一整层都是吃饭的。
对对对，有一些 CC 是有 Hawker Center 的。
嗯，然后我去的那个就可以，因为每个就 Hawker Center 它其实提供的是一些比较平价的一个餐饮的一个选择。
哦、oh, Hawker Center I have a lot to say、
嗯、可以，
我非常喜欢 Hawker Center， 这个就是新加坡就是着力打造的，就是能够让大家更加就是 affordability 的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新加坡是贵的，但是民众生活还 OK， 只要你比较踏实的生活、
嗯、
这就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新加坡的文化是一个就是从里到外非常 wholesome 的文化、
嗯、
就新加坡人就是 even 就是比方说我那时候工作、
嗯、
我那时候的异地他的年薪我觉得就是说随便你吃我台本对吗、
嗯、
但是他还是会去 Hawker Center， 他就会说哦 Hawker Center 的食物这么好，我为什么要去吃 like 20-30新币办公室楼下的那个 food court 的食物、
哦，
他们就非常务实。
对，因为 Hawker Center 我给其他人打个那个对比，就是 Hawker Center 大概7-8块钱10块钱，
我在的时候是4-5块钱，不好意思、
哦、我反正我这次去看大概5-6块钱6-7块钱，就是大概反正都是个位数，就其实是很便宜、
嗯、
你就哪怕折成人民币你放上海我们上班的地方周围都吃不到这个。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他那边是租金首先我理解应该是基本是没有的，
嗯，
然后政府有一系列的就是没有税啊各种的政策，让他们可以就是在那里就是有些甚至是就是祖传的铺子，
嗯，
在那里一直去做这样的生意、
嗯、
然后新加坡我认识的就是我的那些同事家、
嗯、
就我那些同事应该生活水平算至少算就是应该可以算中上吧，就嗯他们也是不开火吃 Hawker Center 的就是家里不开火就是很懒的那种。
我是听说不开火这件事，但这件事我们放旁边再说啊。但是我觉得 Hawker Center 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哪怕在上海啊，在国内你这种大时代也是分等级的，你普通的就便宜，好的就更贵，然后精致点，就是它其实是还是有区分的。但是我觉得 Hawker Center 在新加坡都是一个价，你哪怕在 CBD 它的区别只有就是我这个装修好不好看一点，但哪怕装修好看也是一个价钱。
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的那个 Amoy Street 就是在 CBD 最核心的那个地方、
我有去啊，我有去、啊、
很多 banker 会去的地方，
哇真的我那几个都去，那个 Amoy Street 那个我也去了，然后
Maxwell
还有那个八角形的那个
那个老巴沙、
那
个没有人要去的、那个全是游客、谢谢、
是吗
巨油巨难吃
okay,
我不要吃那玩
意儿。然后我路过我专门去看了一下它长什么样，就因为它 比较精美、但 Amoy Street 那个我就有那边吃，因为
Maxwell 也非常好，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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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对，我在 Maxwell 吃的，然后我的酒店在 Amoy Street 上，然后在 Amoy Street 就逛来逛去。
Amoy 其实是厦门，
对，厦门街，我看
Amoy Street 上面很多好吃的，还有 Stanley，
嗯，
是叫 Stanley 吗？
所以我就觉得新加坡真的是，你说它三六九等嘛也分，但是它有些时候它就是，它不搞那些虚的东西，对吧？就是
对，大家都坐在一起吃东西。
对
，Hawker Center 的食物，我觉得我会很相信它的食品安全，因为新加坡管得很好。就我记得我回国，我也会关注新加坡的新闻，就是有一个老鼠出现在了一个 Hawker Center 的桌子上，那件事情可以大到上 Street Times 的头条。
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 Hawker Center 是一个露天的，
对啊，
所以如果有老鼠呢我也能够理解。但是我早上起来刷 Instagram 发现那个 Street Times 在报那个餐桌上有一只老鼠。 OK，
就是大事，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
对对，所以说到新加坡人不开火这件事儿，就所以是大家都不做饭都要出去吃是吗？
就不值得，因为这个系统做得太好了，我也天天想吃好干的。sorry，
所以就 不存在买菜，
没有菜场，我没有见到过菜场，但我见到过很多 Hawker Center。
Right， 好像祖屋的一楼、二楼可能会有菜场，因为他们可能要买菜。我路过过，好像有一个祖屋楼下有菜场，但是基本上真的是很少见到。
I don't know， 我的印象就是比较靠近就是城里的也
都没有什么
菜场的
对,
对，都是 coffee shop， 一块钱一杯的咖啡。
我这次买那个旅游纪念品专门买了一个写 copy 的那个冰箱贴
copy 算了不发音了，那个发我在那就发不出来，在这儿
对
就不说了。
就我到那儿的第一天我就先学习怎么点咖啡，人家还教我说那个如果你要喝那种我习惯的咖啡，就在他们本地人就被称为洋人咖啡之类的，
白人咖啡、
白人咖啡，对对对对，白人咖啡，
白人咖啡，
白人
饭，白人话，白人咖啡。我感觉其实都是从新加坡来的。
是吗？
我感觉 I don't know。
然后所以我就感觉就是因为大家不做饭然后老去外面吃，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个直观感受是新加坡商场特别多，而且每个商场都有人都有生意，我就觉得很吃惊，我都不知道是谁在逛商场。
新加坡我可以说就是 online shopping 这件事情是逐渐开始的，是在疫情期间才铺开的，之前大家还是习惯在线下买的，然后就是它不同的就是层级可以逛的地方都有，就是
白领去哪儿逛？
你说我吗？我想一下，我就在公司周围吧，还有我家，因为那个 Mount Sophia 走一走可以到 Suntec， 所以我也有可能会去 Suntec。
我到了之后先去乌节路来回转了一圈
啊。阿达斯阿达斯阿达斯是 新加坡俚语里面的就是高大上的意思
啊，是吗？
对对对，乌节路非常的阿达斯，
是吗？
对对对，
哪怕新加坡人也会觉得那是个高大上的地方。
什么313 Summerside、然后什么啊塔卡西玛亚，都在新加坡人心里也是比较高大上的地方。
哦，这样子。
对对对对，乌节路是阿达斯的地方。
哦。所以当时特别好笑，我就是有一个在本地工作的人，就我当时只是说我看整个雨季下雨，我说我没有凉鞋，我说我想买个凉鞋，他让我去乌节路，然后我一下车我就发，我哥你对我有什么误解，我觉得我在这儿买不到凉鞋。
为什么？是
后来能买到，
卖家太贵吗？
我就看这些牌子太贵，我要在这些牌子里面找一个便宜的牌子买一双临时的凉鞋。
嗯，
但那一整条街都是大商场，然后都挺多人的。
对，它是主要的 shopping center 啦，就是买东西都在那。乌节路的头子上就比较便宜一点，还有什么 Plaza Singapura 就是比较便宜的，然后越往后越贵，越往西越贵。
对，
越往东越便宜。因为东边最早叫 Dhoby Ghaut，Dhoby Ghaut 是什么意思呢？是就是换衣工的意思，就是当年就是有很多印度换衣工在那里洗衣服，然后给大家去分发。然后 Dhoby Ghaut 现在名字特别好听，叫多美哥。
哦，我看到过地图上是这么写的。
乌节路的最东侧是多美哥。然后那个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地方。然后越往西边越靠近就是那几个传统富人区。对，三八三自己就是一个豪宅区，然后就开始进入使领馆区了嘛。就是从 Dhoby Ghaut 一路进到了使领馆区，那个使领馆区就更贵了。那个叫什么 Dempsey Hill 是使领馆区，就是基本上就是从最便宜的地方一路、
哦、
通到了最贵的地方。对对对对、
哦、
所以这条乌节路呢它也是就是说你想买啥都有、
嗯、
可能你在后半段下的车
下车点不对是吧，
下车点不太对，
换衣工的那个地方先下来。
对，你 belong with 多美哥。
对对对对对，那人家打车让我直接在 Paragon 下了，给我下来之后就、
哦、Paragon、对 Paragon 也还不错啦、是一个中，我觉得是一个
中
端吧。
中段的，对、
嗯、
然后最那边是那个、Ion
也还 OK 啦、Ion 是新开的也还不错啦。
对，我觉得逛 Ion 的时候我就被它的地下层数震到了，就是我觉得新加坡它的地铁跟商场的连接是真的让你无缝连接。
哦，因为大家没有人在路上散步 again， 谁要出地面疯了吗？
对，所以就是感觉就是在这边你地铁你是要走一段长长的连通道，然后你可能到了一个
在香港在新加坡都不是这样的。
对啊，是啊，我就觉得就是在那个地方就衔接的巨好、就是你就一出来就是商场、就是、然后那个地方就是特别好笑的是大概 B2 是、地铁，然后 B3 B4 还有商业，就是你 B2 一出来、你往上往下就它商业全做地下了，我觉得很惊呆，我觉得很厉害。然后它把停车顶上面去了，顶到因为你其实商场的上面几层生意是不好的。
K11 上海的 K11 也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K11 也顶上
面。然后那个深圳的中心城也是这样的，深圳的中心城地上只有两层、地下七八层吧。
哦，
对，就在福田那个中心城、所谓叫中心城，就它
中
轴线上
的
那个，
那
因为它不是不能太高嘛，
对对对，
下面也是
压地下，
对
对，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个 ION 的这个地下商业的热闹程度和它的这个安排就有震到我，所以我就觉得新加坡真的是它的那个 retail 还是非常的热闹的，相比于上海现在已经就副样子的话。这个是我觉得很吃惊的一点，当然它可能就是线上的还没有起来。
也逐渐开始了、逐渐开始了、就是疫情期间就是的确就是Shopee 啊，还有一个 Ninja Van、还有几个反正就是都起来了、对对，疫情的确助攻了一把。
你在新加坡会叫外卖吗？
会啊，疫情期间嘛、疫情期间就是全副武装的出门，再全副武装的回来，也比较困难了。对，就宁可让他送到楼下去，然后消消毒拿上来，对吧？
就感觉疫情让就是像美国啊什么的，其实我们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根本没有送外卖就是这件事儿，
其实是有，只是不多的店参与，然后又挺慢的，
没有形成系统，对
对，
吃那个还不如自己出去吃呢。
对，因为你也知道曼哈顿，谁不想在外面走走呢？
但是新加坡没人走是吗？真的吗？
对，新加坡真的没有人走，但是在就是在曼哈顿我是可以就是从 Tribeca 走回家，走个什么80条街、
嗯嗯、新加坡是因为太热是吗？
对，又湿又
热、嗯、
热，我连跑步速度都慢了150%呢。
但我看到它有很多就是大雨棚都是尽量都是让你是有顶的那个空间。
对，
嗯，
就新加坡人也不带伞。
哦，是吗？
我在新加坡没有伞，
可是有很长的雨季，哎，
就是不会被淋到
啊？为什么？
就可能我住的也离公司比较，
哦，
我后来住在公司后面的那个、嗯、那个 service apartment。
我还有一个观察，我是雨季去的嘛，我一开始一下飞机。嗯，我才意识到是雨季，就我以前做功课我没想过这事儿，
嗯，
然后我就人去了在出租车上机场去酒店的路上就狂下大雨，然后我就想完了，
但是无所谓，它就是只会下半天雨、
哎、
半天晴，
对，
一定是这样的，无所谓。
对，我后来才预料到，就是才意识到这个模式，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不要睡懒觉，早点起来，上午先压马路，对吧？就是为就是新加坡人不同时
在路上走，就可能你早上嘛，因为早上我们也不起床，
对，所以我整个上午就在外面走，该爬山爬山，该那个压马路。
新加坡还有山吗 ？By the way，
那是 another story， 等一下再跟你说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就是在外面逛，一直逛到吃完午饭，然后哎开始下雨了，然后我就待在室内待着，或者我打车去一个地方，或坐公交车去一个地方。我在新加坡坐了很多交通工具，就还挺开心的，公交车真的哪儿都到，我觉得太方便了。
其实上海也是，只是你不值得，你觉得它不值得你的等待
啊、嗯？你说的对，
嗯，
它没有那么
方便，公交，
嗯，
我不知道，
嗯、
我不该要怎么评价你现在这个行为，
哦、
嗯，就非常的双标，which I also agree， 在上海从来不做的东西，去了外地就会很兴致勃勃的去做。
对对对Anyway，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待在几个室内待一待，然后等到傍晚的时候天又晴了，然后就觉得真的，我觉得那你其实一下班就晴了，
挺舒适的，
对啊，所以就很、嗯、也很合理嘛。
我还是觉得新加坡是宜居的，虽然很多人不同意。
哦，它真的是还挺舒服的啦，除了这个天气不太变这一点之外，
嗯
嗯，反正我如果去个5-6天，我觉得是挺好的，嗯
嗯。
然后说到爬山。新加坡呢是有山的我为啥去爬山呢，就是因为我在新加坡待的时间实在是有点长，我去了5个晚上嘛，
嗯，
然后6天5晚，然后因为我又不想去圣淘沙之类的地方，
不是可以去什么 Night Safari 啊，
我知道，但是就是我一开始，但反正我就是觉得新年要登高嘛，就是爬爬山嘛，这个寓意比较好。
爬
我跟你讲，我爬
Marina Bay Sand 那个比较高。
我跟你讲，我另外一个形式是
那个 Celavia 那个楼上那个 bar 那个无边泳池、
嗯，
那个就是很适合你登高望远。谢谢。
然后我去了那个最高的祖屋，就是那个50层的。
是不是也在 downtown？、啊、
对的，在 downtown， 就是他当时建这个祖屋，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埋怨说祖屋都去很偏的地方，然后你老把市中心给那个商品房，
嗯、
然后他就说好吧，我在 downtown 好位置造一个祖屋，
也是就是很高，然后
非常高，
一大片，
对，
上面连在一起的那个东西，
对的，对的，就那个东西。
啊、okay,
然后它一共是50层，在25层有个连桥 sky bridge，、
嗯、
然后50层有 sky bridge，、
嗯、
然后那个 sky bridge 是可以。花6块钱上去参观的啊、
uh-huh.
所有人都能上，然后呢我就
不如来我公司参观，
那你得在呀我也想去呀
我才不会花6块钱去那种地方什么鬼，
然后那个是挺好玩的，就是上去之后，当然它因为密度太高了，全部都是那个嘛，它一共大几千个 unit，就是他真的是安顿了非常多人在里面，然后他也应该是管得挺好的，就是很整洁很新维护的，因为他一个是造的时间也不算那么久，反正整一个状态都还挺好的。然后我们上到顶楼之后，只有少数的几个人也在逛，然后我们就在那儿看风景。
Nobody's gonna do that。
下刚下完雨，然后什么新年。1月1号啊，谁要上一个祖屋楼顶？OK，
yeah,
就我，
yeah.
就是非得上去参观一下。 然后往南看都是那种码头填海的地方，然后集装箱码头，然后往北，然后脚下全部都是那个 CBD， 然后往西就是反正就是真能看到整个周边的一个景象。
哦，那是真的还不错错哦，
还可以的，真的是 OK 的这个 view。 嗯，
比
我在山上看到的东西要多。
就是那个什么 Capital Green 楼上也可以，然后那个 Marina Bay Sands 楼上也可以，就都是either有餐厅或者是有酒吧，然后就可以坐在空调房里看 view。 所以没有人要去那个6块钱的环岛。
但是你看你去餐厅和酒吧你得消费吧，
那你还能不喝酒不吃饭呢？
那就是不一样嘛，这就是 public 嘛， public space 嘛。
对，就是again 现在就这个问题就升级了，就开始进入了就是两个职业的探讨，就是
一个是要搞资本搞消费的，一个是还在讨论公共空间怎么样。
对对对对，
是吧，
这是我们两个根本的冲突。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想说是不是这个录音分成两趴，是吧，我聊规划的事情我得找另外一些人聊，是吧。
对，我可能就是两眼一抹黑。
反正我觉得，哎，那所以你们是不会去爬山的吗？因为我去爬山是因为那个有人推荐我，然后那个山其实它中间有几个水库，就是新加坡中间那一坨嘛。
哦，对对对，那个不是山，我有去，我非常喜欢。哦，我在新加坡还是一直出去 hiking 的。
哎，对对对，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 hiking 的地方啦。
就是，但是 hiking 呢我不把它叫做爬山。
哦，
新加坡有特别多的线路特别好。actually，就是有可以欣赏到 OTA 的路线啦，有可以欣赏到这个，哎呦，新加坡就徒步简直是太快乐了，就是非常容易到，然后你下去就风景又非常的好，又可以随便徒，哇，真的非常的快乐。
okay，
新加坡的徒步是快乐，但那个不叫爬山。
OK， 我用词问题，用词问题。然后就徒了个步。
啊，我非常喜欢徒步。在新加坡我收获了很多徒步鞋，就是热带专用的那种。
哎，我跟你讲，说到鞋我很气，就是因为它老下雨，然后虽然我徒步的时候它没有下，但地还是泥泞的，你知道吧，把我一双鞋也走废了，就踩在泥里面走。
就是这一坨嘛，你看到我也有新标的，
啊，
就是我也是会去走的。
啊啊啊啊啊，
然后就是这一坨很好走，然后沿海也很好走。
OK，
然后 West Coast East Coast 都很好走。East Coast 我会去骑车，
对，
然后一路骑到机场然后再回来。
然后我就是在中间这边从这个水库这边进来。
这个 MacRitchie 是就是最有名的一条徒步道，
是吧？
对，这个是新加坡 number one 的，但新加坡有非常非常多 hiking trail， 至少有20条。
然后从这边进来之后，去到这边 treetop walk，
yeah， yeah， 那个不是个山，它只是叫 treetop。
哎呀，那然后反正我是从这边东边上去，然后从西边下来，
看喽，不跟你争，English 都出来了。徒步还是可以的，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要进行一些非城市类的活动，因为就是待那么多天嘛，然后你说我楼都爬了，是吧，我也搞搞别的东西看一看。
我特别喜欢 Botanic Garden，
然
后我特别喜欢那个 Night Safari， 然后我特别喜欢 West Coast East Coast。
所以这些是新加坡人就是本地想要找一些大自然的时候会去这些地方。
对，其实新加坡人就还蛮喜欢，就是蛮踏实的，就周末走走，反正你周末去那个水库就特别多人。
还听说新加坡人就是因为国内没有什么好玩的，然后他们就是一放假比如说新年都会跑去外面玩。
啊，对，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就很爽，就是在短短的那个期间，就是我周末会去一下，比方说去一下曼谷，对吗，然后或者去一下柬埔寨，都是什么一个小时一两个小时，
好方便啊，
然后还可以坐船去冰滩岛，然后反正还挺爽的。然后那些 resort 也建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就是他给新加坡那些人去的，然后所以去那儿就很方便，就大家也会一起去。新加坡在疫情前好舒服，疫情后就没有那么舒服了。我是去年也去了一趟。我没有感觉到物价飞涨，但是我感觉到物价涨了。
OK，
然后我感觉到拥挤了。
拥挤是人变多了吗？
对，人真的变多了。
是不是因为有些人从香港离开去了新加坡，或者是
对，还有从上海离开去了新加坡的？
OK，我们因为一直住在downtown，我们还换了好几个酒店。 很离谱的，我们住五个晚上，一共换了三个酒店。
为什么？
想体验一下，因为有一个最近设计出来的一个很层层叠叠很多绿植，整个爬满整个山的，叫 Park Royal Pickering。在 Pickering 的那个 Park Royal，
那个好像是一个 refurbish，
有可能，
我在的时候它关了，它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更新项目，
刚重新开的。
它是一个 Park Royal， 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就新加坡的老牌酒店。
对，因为它我看到在别的地方也有一家，
对。
然后这个点是新搞出来的，然后设计的挺有特色的，然后位地段又好，去哪都方便。
新加坡的酒店就是每一个都有，就是都有的奖，都挺不错的。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就觉得，哎，可以换几个，所以我们就先去住了那个，然后呢那个说实话有点贵，然后再加上我们是新年期间就更贵了，所以我们那不舍得连住五天，所以我们后来就换了一个 Amoy Street 上有一个也是新装修过的一个稍微小一点酒店，但也挺好的，就是它也有那种屋顶的泳池，然后我觉得也不错。然后最后到跨年的时候我们是住在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福南那个 mall。
哦，我知道湖南楼上是一个
公寓
lofty，
对对对
啊，OK，
这个是你熟悉的领域的，
这是我熟悉的领域了。
这个项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也很想聊这个项目，因为我去一看，就他就是把商业和共享办公和共享居住就是全部坐在一块儿，
然后福南他当时之前就是，其实就我们就是 take reference to 中关村海龙异世界。他之前就是那种卖碟卖什么的地方，
这样子，
对，然后卖那种二手相机什么的。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区域在他的前后左右还是比较旧的，尤其他隔壁
很老很老
的，对的，
是一个老的商业区，
对的对的，人也比较乱的，不是那种特别那个的人的，
是一个小就是一个电子产品的集散地，就很像中关村。然后后来就是 Capital Land 去做改造，然后就想着要把，好像周围大学也比较多吧，所以就说要把它做成一个新的标杆，其实这个时候作为国企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就是我要在本国国土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打造一个新的品牌，就还是很用心的，所以我的确我也觉得就是眼前一亮，我也经常去那边，会觉得它的这个业态很新颖，但我不知道它真正是不是make sense 就是 make economic sense 但是我觉得就是 cultural wise 它是一个新的更新，一个新的 generation， 是一个新的挑战对于整个城市来讲，就是看一下，就是说它其实新加坡一直给人的氛围感都是老气沉沉，很 family oriented， 它那个 Food Land 是专门做的很面向年轻人的，
没错，我觉得我可以展开讲一下，就是它大概是负一，一层二层有一些餐饮，然后那个餐饮也是就是有那种小吃店，也有正经餐厅。然后呢，我现在理解为什么它有那么多数码产品了。原来以前它是一个数码的地方。
对，
因为它现在的业态还放了不少这种数码的电子的产品的一些店。
因为大家还是习惯去那里买嘛。
对，我不知道这个背景之前，我还觉得耶，这个想法挺不错的。我当时的理解是啊，他把所有年轻人的东西都放在一块了，年轻人可能也要买这个东西。好的，现在更加可以理解。然后它有一些户外运动品牌店。然后有一些
然后装修的也非常的就是光怪陆离，
对啊，
然后我记得还有个攀岩的地方，
对，它有一个那个就是通高的一个大攀岩空间，然后就是这个反正就是挺酷的，
然后那个 lofty 的那个品牌应该是在那里首发的，
它那个词叫那个词也不是一个正经词，就是什么 lift
leaf， 对，这是雅士阁下面的，就是面向年轻人的，这是应该是在这里首发的，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我就订了这个的两个晚上的酒店，然后正好是跨年那一天在那儿，到了之后就看到他的这个门放在商场四层，然后他门口就是 co-working 的一个入口，然后再出来有一个健身房，就相当于 OK， 不管是上班的还是住在这的人都可以用这边的一个商场里的健身房，
对，
就我感觉整一个特别 make sense。 然后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你看我住在那儿是跨年那两天，然后结果就是商场里哪怕十点不营业了之后，它中间都是两头可以进出，都还是公共的，然后它里面其实设计的时候真的设计的就是光不能说 光怪陆离也可以，反正就是挺新奇的，有好多大台阶公共空间，然后你知道吗，就特离谱，就那公台阶上不少人在那儿谈恋爱啦，什么自习啦，读书啦。
对啊，就是年轻人应该待的地方
啊，
不是挺好的吗？
对 对啊，我就觉得就是这才是这个有这个样子。
嗯，
就我觉得就是
做的很 cozy， 就是它那个设计呢，就是我觉得它整个给那个里面的环抱度是够的，然后又没有压迫感。
对，
所以整个的感受是非常好的，然后那个大台阶又有足够大的规模。
嗯
嗯，所以它那个台阶的设计我觉得是挺成功的。
嗯，
嗯，给人的环抱感，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傻大傻大的台阶，它所谓的尺度它不是那种傻大，它真的是让人觉得，我哪怕因为我看到台阶上坐很多人，他们各自都觉得各自安好，我就觉得挺了不起的。
就是其实你要理解嘛，比方说我们以前在各大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坐在
台阶
上，
大家都喜欢台阶。
对
对，
但是新加坡你很难坐在室外的台阶上啊，
热
又热又下雨，不是烫屁股就是淋头。
这个水深火热啊，真的是。
对，所以室内的台阶就变得非常重要。
嗯
嗯，
然后还看到他们，就是我们早上可能八九点钟，九点钟出门要出去，又开始溜达，然后结果就已经有人来商场自习了。可用功了，都是些用功的年轻男孩子们。嗯，
我、哎、这个我真的要说，新加坡的男生真的是啧啧，
把你的大拇指就是体现在你的语言当中，不然听众听不到你这个夸赞。
新加坡的男生就是棒。
我都没怎么接触的，咋棒？没有一些臭毛病。
对，很务实，没有臭毛病。
嗯。
嗯嗯，很尊重女性，我觉得新加坡的女性地位也比较高。
嗯，
非常务实，非常踏实。
嗯，
身材都很好，一个比一个好，因为都是就是他们都是当兵嘛。
哦，对。
嗯，
他们当兵是什么时候就什么阶段要去当兵？
他们通常都选择上大学之前，因为这样就不会把自己的就是
啊 career path
对
那个打断掉。
对对。
那他们也得能保持得住这个身材啊，你光那个时候你当过兵有啥用啊，
所以他就这整个国民都比较有 sense 啦，我觉得。
对对、
嗯、
对、
嗯、
而且我刚刚听说你的那个什么 ED 也在 Hawker Center 吃饭，我觉得这才是
很踏实。
对啊对啊、
嗯、但是你不要就是有这种偏见，就是不在 Hawker Center 吃饭的男生也很踏实。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还是挺不错的。我自己逛下来之后，就最让我惊叹的几个事情，就因为我是做规划的，然后我到了之后先去他们的这个规划发展局，他有一个展厅的，我去那边逛了一下，就是新加坡重建局，就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哦，好像离 Maxwell 不远。
哎，对对对，就在 Maxwell 旁边、
嗯、
所以我们就是、嗯就在 Maxwell 对面，就是那栋楼。
yeah, yeah,
对、
okay.
进去过吗？
没有。
那的确是不从事这个行业了。然后呢，他那个首先他是一个 authority 嘛，然后他虽然叫都就是市区重建局，但是我理解就跟我们的规划局差不多，就是做城市规划的。然后呢他他的网站，我觉得，哎，我觉得看到他的那个官网，我就觉得实在是要感动，就这才是像一个政府机构的官网的样子，以及他的那个实体的展览空间，他的公共开放度和信息展示度，我都觉得是太感动了。
你知道，就是新加坡的公务员体制是非常非常值得全世界借鉴的，当然他们非常有钱。
嗯。嗯，
首先他们会有一个公派留学的制度，他们会就是选拔本地比较好的学生去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像什么 Yale 啊什么的去念书，然后再回来到他的、
嗯、
政府的某一个具体的部门里面去工作，所以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是很高的、
嗯、
其次他本地选拔的呢，他本地的教育水平也非常高，如果没有记错、
嗯、
新加坡应该是有13所高等院校。
嗯，
嗯，然后他公务员的薪资待遇呢也不比就是普通白领要差、
嗯、
所以也可以吸引到很多很好的人才、
嗯、
所以他就会看起来像一个大型的很不错的一个大型的企业。
嗯
嗯，就不会 对
对，
所以就是受教育水平高，然后是一代一代的迭代，
嗯，
就政府官员真的还蛮厉害的，
嗯，
我真的觉得他们蛮厉害的，
嗯，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这种就是跟公众的一个信息的沟通和展示上是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你知道就是新加坡它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要跟民众沟通，获取民众的理解，这个其实在 COVID 期间是体现的最为最为深刻的，就是必须要民众的配合和理解，因为基于他自己的国力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所以他从建国之初就非常非常在乎，就是说我是替民众打工的一个心态，虽然他只有一个党，但是他就是始终是觉得这是人民的党嘛。
对，你这样说我就能理解，因为我觉得他的所有的官网的公开信息，当然我觉得其实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在纽约这些信息也都很完整啊，但是我觉得新加坡的这些信息
是有倾向性的，是争取你的同意的语气，
对，他就是他是非，我觉得纽约当时的信息公开是给这个专业的人看的那种信息公开，但
是需要的那种必要的信息公开，
对对对对对，你如果是读建筑读规划，你这个信息网上都查得到啊，所有的规划信息什么，
而读得懂，但是普通民众可能读不懂，
对对对，
新加坡会有专门的 infographic 让你理解它，
对，所以他的那个市区重建局的官网，我觉得就是感动到所有的行业从业者，
真的吗？快点打开给我看看，真的是。
那他的官网上有，他会讲清楚，哎，我们的这个
对，你看他所有的语气都是一副
企业的样子，
对，我需要你的支持，你需要买我的产品。
对，你看他整一个网页最先就是说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这个年报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财务状况的公开信息是什么，这是他的第一栏，然后他后面几栏就讲我们的规划，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一个土地的一个情况，然后整个城市的设计导则，很细的导则，然后再讲我的停车，然后这土地买卖的情况，然后还有公众参与怎么参与进来，然后其他一些资源，然后我觉得最震撼就是它里面的信息的公开程度和graphic 表达的这个程度真的是非常高，比如说它你如果是个专业人士，你在这里面看那个 Urban Design Guideline 就能够看到它在这里面就是给到了非常多的一个指南，你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建设。
对啊，所以就是你要想了解新加坡也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就非常希望你了解他。
而且呢比如说他你切换到公众参与这一栏，比如说你就 get involved， 然后你说哎，怎么样去打造我们这个身边的这个公共空间，然后他就有很多非常面向普通市民的一些文章和一些这种东西包括他会跟你讲哎，一个好的公共空间是怎么创造出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它的整一个东西非常的生动易懂，然后也很精确的表达了这个事情，既具有专业性又能够跟公众有连接，包括它的
对，但是在我们这儿就没有所谓的公共空间，没有这个 sense，
哪怕有比如说沿中绿地那么漂亮对吧，那个市政也花了不少钱，然后我一旦踩上那个草坪就有一个保安过来吹口哨让我下来。
对，而且我最近发现其实有很多街角花园都重新做了一下，做的也都挺美的，但是并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宣传，然后感觉也花了挺多钱的。反正
街角公园是上海这两年尤其是去年有一个新的前年吧有个新的政策，就是专门去推进改善口袋公园，所以有应该是有一些这个
我经常
整修的
会看到一些新的
对的对的，
你不路过你压根不知道那儿有个公园，
对，所以这个就我感觉包括我们的社区中心也一样，然后公共空间的改造一样，
对，
其实你都投了钱了，这东西都有，
我们的社区中心都没有人要走进去，就像是一个政府衙门口一个破房子，然后里面黑乎乎的，你进去干嘛你都不知道，找厕所吗？
哎呀，就觉得就是我在我们这儿就是居委会这件事儿，好像你平常没啥事儿不会去，然后你就是那种你那个疫情期间分控要转移我的时候，这个人才会找上门，就是平常跟我都不得干，知道就这种。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就是整体的系统的问题，
嗯、
就是没有那么 welcoming。他们也不想跟你有接触，
对，
他也不想你去。
然后其实我们也做了那么多公园，公园也做的真挺好的，但是就是缺乏了一个跟公众这样子去沟通，然后你提升整个公众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这样的阶段。
对，
哎，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然后包括我去看那个展览馆嘛，
嗯，
就是这个
比上海有城市规划展览馆 by the way
我知道这个就是我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剪的一个事情了但是当然可以讲啦，就是一些爆言啊。我觉得真的是我就不说上海的怎么样吧，上海的大家也能去看，新加坡大家也可以去看，新加坡那个真的是它作为一个免费的，就上海也是免费了，它那个展馆进去之后，嗯，它也是以非常简单易懂的一个手段去传达了这个城市在城市建设上面包括公众福利上做的一些事情，而且他用的这种他也用了很多科技的一些交互，但是他不像国内有一些博物馆他的那个科技的交互是为了科技而科技的一些东西，就实际上你根本没必要，或者说你做出来一个很傻不好用的东西，他那个东西都特别好用，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先看到小孩在那玩，然后结果我去玩我就玩得停不下来，就可好玩了。我就觉得他们那边的这些把科技和你要传达的信息是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些科技是能够帮助到你更好的传达这些信息的，而不是说我就是为了所谓的什么数字化我要搞一些这个东西然后去搞。
但你也不能总说就是别人的就是更好的，就是其实他们也会有一些他自己的问题，
而且再加上人家地方就这么大，那人家可了劲搞这个东西肯定能。
但是整体来说你知道吗，就是新加坡它整个受教育水平实在是很高，
对啊，
你实在是没有办法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去相提并论。
我们那天在讲，就是说他的500万人跟上海的2000万人比，就直接把上海的前500万人拿出来，都不足以。
新加坡民众应该只有300万人
啊，
500万是居民人数
啊，
然后300万里面应该就是大部分都是上过大学，或者是那种就是技术学校的，
对啊，
所以是没法比的嘛，
是一个。
就所有人都会觉得新加坡的这个就是还相对来说比较像一个乌托邦，但是也会导致它这个社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卷，
非常非常的卷，
非常非常的卷，对，
比中国卷，比东亚这些国家，比韩国日本
差不多
卷，
但是他们也比较务实，也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卷，就是说你想卷会极端卷，但是务实的普通民众会活得也还挺幸福的。
这个卷是具体
什么呢？就是你想要就是跨越社会阶层变得更好其实是挺困难的，然后你如果安于现状其实是很容易的，对，
他的社会福利非常的完善，
对，就是维持现状是很容易，学会躺平就会，他们也比较现实，就会说in the end 我得到了什么，对吗？
那他的卷也是比如说小孩补习啦什么这些，
补习也挺多的，然后也挺努力的那些小孩儿，
对啊，1月1号、2号都在商场里面自习呢，我都看到。
对，小孩也挺难的，东亚文化一样的，
对对，说到底都还是这些人，对吧？都是华人，
对，
你是把你的餐厅酒吧的单子发给我来了，但是你们平常一般会去什么区域去 hang out？
我还是比较习惯于在 CBD 周围 CBD 周围Amoy 附近，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Giga and Pony 那个附近叫什么，还是比较靠近 CBD 吧，就是懒得走了，因为我就是觉得那一片已经很完善了。
我那天也是跟朋友们大概从 Maxwell 那边开始走，往这段是什么区域啦，
Duxton Hill，对，那边的餐厅也非常非常好，然后那边反正就是年轻人，就我觉得基本上所需要的一切年轻人都有，还有就在 Moy Street 附近，然后就是Tanjung Pagar 那个附近，
我还在那边 吃了一个那个榴莲甜品店，可好吃了
啊
！1909 Trees 对，
那个时间好的时候，他有专门从马来或者是各个基地采过来的榴莲，
品种
质量非常好。
我这次吃到、也是吃到还挺好吃的，然后他店里面还有很多可爱的榴莲毛绒玩具。
哦，那家是非常非常老，他最早是开在一个祖屋的楼下，然后向全国全新加坡发，
全国也是
全国向全国发的，然后后来他才开了这家店。
我们因为每天在外面走嘛。
嗯、
所以我们也就是逛了整个川南趟，还去了 Little India 都逛到了。
Little India 我都没有去过。
真的吗？
真的
我还专门过去啊，吃了顿饭回来这样子。
哦对，就是像 Little India 然后 Bugis 都会是那种比较 Bugis、都会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工薪阶层的人超级多的，大家都去那边买东西。
对，有很多小铺子。而且整个 Little India 那边一条街上全是金店，就很印度。大概就是同时有50家金店。非常夸张。特别牛逼。还去了那个艺术学校附近，有一个什么，就是离湖南也不远
的地方。
对，
那个附近很多学校，还有
一个管理学院。
对，
是的。所以你看，我真的都走到了，我甚至还去了新加坡国立和，
可以用脚丈量新加坡，牛逼。
我去了新加坡国立和南洋理工，已经很远了。你去过新加坡国立和南洋理工吗？
国立和南洋理工似乎都没有去过，哈哈哈哈哈哈！
天哪！也就我这种人，难得去一趟，到处都非得跑一圈。
对呢，我都去不知道多少趟了，我也不会去干这种事儿。
我去新加坡国立看了几个房子，然后去南洋理工也是。南洋理工有个那个 Hedwig 做的一个非常扯淡的房子，你知道吗？我等会儿搜给你看。
哦、很黑。
哎，对，哎，你抓住了它的精髓，这就是我最大的吐槽点。在新加坡这么一个
阳
光充沛
的地方，
对，
你能给它搞得那么黑，是想变得很什么？
特别夸张。然后他
对，我以前当建筑师的时候，还是会就是去看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爬到雪山上啦什么的。现在已经了，Is that a resort? No, nah.
然后呢，虽然我也不做这个建筑师了，但是就是还残存了一点这样子的一些念想，然后跑去看了一下。然后那个建筑的名字叫 The Hive， 它是个 Learning Hub。
对，我听过。
然后呢，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暗无天日的，要在里面每一个工位上勤勤恳恳工作的工分一样的那种很
压抑的感情。
对，真的
太压抑了。
我觉得这
我不用去，
对，你都能感受到。
对，
非常夸张。我觉得这名儿啊也取的是名副其实。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那个伊东芬雄做的一个很大的木构建筑，那个就敞亮很多。就是我从那个 The Hive 出来之后，然后走到隔壁的那个这个木建筑的一个大教学楼里面，就觉得啊，那个是个 business school， 是他们的 business school。
哦，我知道我为什么我没有去过，就是我本来还说我要去找我弟，因为我弟还在念书。后来是 COVID lockdown， 我就不太方便去找他，然后就他就实习了，就在我楼下。
好，那也没有必要去学校找他了。
对，
所以几个学校逛下来也挺好的。我甚至就是还搭了他们的免费校车，因为下雨了，然后我要去地铁站，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哦，有校车可以坐，然后就直接跳上去，非常好。
那也还不错。
对，
回去感受一下大学生活。
对。而且我们甚至去了那个新加坡国立的专教，是不是已经很久远的词了？非常离谱，我们还推门进去了，
死丢丢，
对，
死丢丢，
对。他们那些地方真的是，就是门都是你，它只有在一些实验室才有门禁，其他你都是可以随便进的，就是都是随便进，就是这么的开放。
我在德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
连我宿舍楼都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又觉得就是在国内待久就会忘记掉这个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会一直感慨，就是哦很好。所以我上一期节目录的就是去香港嘛，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然后现在去了新加坡，我觉得啊 好像真的是应该看看，
不要再吹了，再吹下去会显得你很没有见识。
对，
我需要及时打住你。
好的，那我也不再继续夸了，再夸就要被你嫌弃死了。那今年我就争取继续走远一点，多多看一点，真的是，不然在国内关久了真的会感觉自己就非常的没见识，说看到什么都觉得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疫情几年真的，你说信息都在流通，但实际上人的很多体感还是被阻断了，很多感官没有被打开，所以我觉得还是现在更多的往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吧。好的，那谢谢樊叔，
谢谢。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Dream life, I'm searching for you always, 不会却不在天空里的精灵说